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呢，这个上一次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也是1-12节，但是我们重点讲的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上一次分享的题目呢是生命中应当承受之重啊。那今天我们跟上一次所讲的这个经文主要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们分别在于今天这一讲呢，重点是在讲这个轻啊，可以承受之轻啊。那上一次我们在讲生命中应当承受之重的时候呢，我引用了这个中国现在大陆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叫做这个大梦歌啊，是继那个罗刹海市之后在中国非常火的一首歌，叫做大梦歌。大梦歌里面呢，这个讲到了一个中国人，一个普普通的中国人啊，他从6岁开始，然后呢18岁、28岁、38岁、48岁，一直到88岁，经历人生各个阶段的这个困难啊与问题的时候，所发出的结问就是我该怎么办。这个歌词的最结尾的地方歌词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生命是一场梦的话，该怎么办呢？那么在我们圣经当中啊，在雅各书里面啊，其实也有类似的话。圣经在雅各书的第4章里面，圣经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一个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要怎么样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相比大梦歌里面对于这个生命发出了这个思考的这个提问之后，我们圣经里面呢是给出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雅各书第4章15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基督徒生命呢是向主而活的生命，所以使徒保罗说啊：我如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上一讲主要讲的呢是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呢是主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生命。当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呢是为主而活。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对照上一次的这个讲的这个信息，上次主要着重在这个生命的这个重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讲，哎，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承担这轻啊，以此呢来建立与神、与人、与自己的这个关系。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1-12节，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啊。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受了我们的教训，就该知道怎样讨神喜，就该知道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的勉励。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经上的话语已经向我们打开，此刻我们唯有求你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向主敞开，以至于能够领受你从上头来的真道的信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4章1到12节啊。那这段的圣经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建立与神与人与己的这个关系啊。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分享的是追求圣洁的召命；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分享的是彼此相爱的实践；第三个部分呢，是行事端正的生活啊。那先来分享第一个部分，是追求圣洁的这个召命。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有一个最伟大的这个神学家，可以说是除了保罗之外啊，最伟大的神学家，也是被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共同认可的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呢叫奥古斯丁。那有个年轻人呢，这个慕名而来，专门来问一问奥古斯丁，什么是众美的当中最重要的那个美的。那奥古斯丁就回答了，他说第一就是谦卑啊。那个年轻人就继续问，那第二是什么呢？奥古斯丁回答，第二是谦卑。那年轻人还不放弃，他说第三是什么呢？奥古斯丁说，第三还是谦卑啊。那说明谦卑的重要性。那我在想啊，如果我们换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灵程当中啊，你觉得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是你一直在征战的，属灵征战的？或者说呢，什么是你一生当中要追求、不断追求的？那是什么呢？那我想呢，如果换成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的答案就是：第一是圣洁，第二圣洁，第三可能还是圣洁啊。圣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属灵成圣的道路当中啊，不断追求又不断追求的，就是成为这个圣洁啊。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已经得着圣洁了，其实我们离圣洁还是很远，要不断的这个追求。所以呢，在第4章的这个第1节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要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既然蒙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保罗呢是劝他们，既然领受了从神来的教训，要讨神的喜悦，就要来追求圣洁。那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呢？在第2节到第7节的经文当中就讲到三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原因呢，因为圣洁是神的命令。在第2节里面，你们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的是什么样的命令。那么在彼得前书的第1章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彼得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呢，圣洁是神的这个属性。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见圣洁的神啊。那在圣经当中呢，圣洁呢往往有两种的用法，用在这个基督徒里面或者得救的一个人上面。第一个方面呢，是讲到一个人重生得救之后，他的身份或者他的地位是圣洁的。那这个是神所赐的啊，人在得救之后，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他有了这一个圣洁的地位、圣洁的这个身份。所以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呢，保罗也称呼他的受书人，称呼那些地方的弟兄姊妹为圣徒，是泛指 基督徒为圣徒，就是只站在这个称义得救的这个位分上来说，那么我们每一位得救的蒙神所爱的上帝的儿女是圣洁的身份，是圣洁的这个地位。但是有的时候呢，圣经也是把圣洁用在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指信徒得救以后的生活乃是要圣洁的表现。所以这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表现呢，相对于得救的那一刻的所领受的圣洁的这个身份跟地位呢，乃是更长时间的不断的这个追求，不断的去这个获取，以至于我们奔跑在这条成为圣洁的这个道路当中。所以呢，当我们说这一个第二个方面的应用，就是圣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这一个呢，圣经当中经常是跟罪跟污秽来做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一个得救的这个属天儿女的身份之后，那么我们就要跟这个罪和污秽啊，跟他们要一刀两断，跟他们要远远的这个隔离开来。所以简单来说，信徒得救之后的地位身份是圣洁的，而这个地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舍命流血所做成的赎价大功，让我们的罪呢得到了洗清洁，那使我们成为义，使我们称义。那么这一个地位呢，所要求的生活呢，就是要求我们不断的去追求圣洁，过一个与救恩所相称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圣洁乃是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呢是要我们过一个与救恩圣洁地位所相称的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这是神的命令。那第二个方面呢，圣洁呢也是神的旨意，在第三节里圣经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那圣洁的意思在原文当中，在原文当中，无论是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里面，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要从这个世俗当中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是这样一个意思。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理解成这个分别为圣啊，就是好像要从我们以前的那种爱好啊，这个喜好当中啊，这个隔离开来。其实并不是那个意思啊，并不是说我们以前认为享受的事情啊，好玩的事情啊，全部要把它隔离开来，并不是这样的。我出生的地方呢，是在中国的杭州萧山啊。那个地方的这个基督教呢，基督信仰呢也非常的火热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信仰的这个派别。那在我小的时候，我不是说小的时候吧，我刚信主的时候啊，那信主也差不多20多年前。在我信主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个长辈啊，教导我们这个信了耶稣之后，不能看电视，不能看电影。为什么？因为你看了电视电影哇，你好像这个心就会被世界所带走了。那我跟我的一个同学，我们当时是中学啊，中学生，中学差不多快毕业的那个时间，所以是18、19岁的时候。我们去教会呢，你知道弟兄姊妹，就是长辈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喜爱我们，因为我们相对比较年轻啊，有年轻人到教会，我们那个教会年龄都比较年长，都很非常非常喜爱我们啊，非常关心我们。只要我们如果哪一个礼拜天没有去啊，一定是要来问我们，一定是要来找我们，哎，你为什么没有去？那我跟我的那个同学，那个男同学，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教会。去教会呢，我们你知道这个同龄人很少，尽管同龄人很少，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个让我们乐意去教会的除了敬拜神之外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能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为数不多的年轻的姐妹，这个很热心， 怎么样一个热心法呢？我们的教会，我们老家教会是这样的啊，如果有传道人在台上讲道，那下面会有姐妹做服侍的，那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呢，就帮那个年长的姐妹做这个服侍的工作，就是当传道人在台上讲道的时候，我们礼拜天上午的讲道一般来说会有两三场的讲道，也就三个传道会轮流上来这个讲道，然后呢这个他们要准备那个两样东西，一样是茶杯，放一个茶杯啊，这个干干净净泡一壶的这个茶杯，放在这个讲台上面。另外一样呢，就是要放一块毛巾，就是有个碟子的，放好的这个毛巾放在上面。那讲到了要讲的口渴了，要喝水啊，或者要擦擦这个嘴巴。那么那一位年轻的姊妹呢，就是做这个服侍的工作，所以我跟我的同学都非常乐意去教会啊。每一次去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位年轻姐妹，但是有一次你知道吗？我们去了之后看不到她了。后来过了两三个星期，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她，我们就打听她到底怎么了啊？后来发现她怎么了？她因为去染了头发，染成黄颜色的，所以我们长辈说她是贪爱世界了。那她就后来就大概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过来啊。那其实呢，其实圣经里面并不是说一概的你这个自己心里喜欢的东西都不能做啊。圣经在这里说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并不是说一概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做，有他的当时的背景。也就是说，保罗写这份书信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在马其顿的一个非常的这个贸易繁忙的这样一个港口的城市，是因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是生活在那个异教的淫纷败俗当中，所以呢使徒保罗写信给他们是要他们从那种异教的那种淫纷败俗当中啊能够分别出来。也就是说，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市跟另外一个城市，就是哥林多，保罗是在哥林多写这份书信的，基本上差不多，两个都是当时的大城市，都是海口的这个城市，都非常的开放，都非常的经济发达，但是呢，他们却有着一些这个稀里古怪的那些异教的这个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的庙祭啊，比如说这个性生活当中非常的混乱，所以保罗是在这种的这个背景当中告诫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要从这个世界的那种异教淫俗当中分别出来，因为他们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儿女。那么在旧约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借着摩西对那些出埃及进入旷野打转的那些以色列人啊颁布了这个律法。那在利未记里面呢，上帝就解释了为什么要以色列人遵守有关圣洁的这个律法。利未记的11:45，圣经里面记载，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是有这个背景，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生活在一个异教这种不好的那种习俗当中，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是上帝儿女，就要从那个环境当中分别出来。而且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3章的结尾的地方也是这样的，为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祷告。保罗的祷告是，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心里坚固啊，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追求圣洁是我们一生要学的一个功课啊。而且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尊贵圣洁守着自己的身体。这里圣经讲到要守着自己的身体，你知道吗？一般的人啊，会把焦点看到是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啊？强调的是自己。一般人都会觉得，既然身体是我的，那怎么用？当然是按照我喜欢怎么样用就来怎么样的用，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 当你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儿女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你的身体是主耶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那么啊，就不能只是你想怎么用这个身体就怎么样的去用这个身体啊，而是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用以耶稣基督的死如此的重价、如此的救赎之恩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要成为荣耀神的一个器皿，要成为神的这个殿，要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体要成为圣洁，以至于可以预备给主所用，以至于可以与世人啊分别为圣，不是去追求满足这个肉体的这个啊私欲，而是把身体献上。圣经说在罗马书里面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因，我们要分别为圣，要成为圣洁，是因为神的呼召。神的呼召是这样，在第七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呼召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上帝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这个拯救出来，然后呢神就呼召他们要成为这个圣洁。换句话说呢，这个圣洁啊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如果圣洁成为我们得救的条件，那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们得救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对照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到自己的这个污秽啊。所以圣洁呢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之后必经的这个成圣之路啊。也就是说，成为圣洁是一个不断改变的一个不断更新的这个过程，以至于呢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神所拯救的人呢，能够变得越来越像那一位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拯救的这个上主。所以圣经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而且呢圣经说，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而是什么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啊。所以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并不是要列出一个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什么的各种规条。在圣经这一节圣经当中特别提到是圣灵啊，是赐给我们圣灵的那一位神啊。所以呢神不是说像以他对待以色列民一样列出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而是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行事，以至于呢行事为人就可以与基督的这个恩相称。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啊，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肯来追求圣洁的话呢，实际上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上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去追求神，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这个情欲表啊。那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六节圣经说，我们弟兄姊妹啊，如果愿意顺着圣灵而行，那就不愿意去放纵肉体的这个情欲了。所以圣洁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而不是一个重担啊。神要把我们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做什么，乃是要进入到神的属灵的这个家里面，让我们与神的性情能够有份啊。所以保罗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也会说把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称之为是神的儿女，称之为是神家里的这个圣徒。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教会既是这一个圣徒的集合，同时我们有的时候说也是什么罪人的这个集合，对不对？但是这个罪人啊，要有一个这个 啊，定语啊，是一个蒙恩的这个罪人的这个集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条的这个属灵的同奔天路的这个历程当中啊，就需要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呢携手共进，然后呢一起的来追求啊圣洁。我自己在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是从高中开始就到了外省去读书，我是去到安徽去读书啊。当时因为啊父母啊觉得这个做工人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就鼓励我这个或者安排我去读了一个技校，是在安徽的芜湖铁路技校啊。这个出来之后可以做，可以有份铁饭碗，就非常的好啊。但是呢这个技校呢，其实相对来说在那里读书的人，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相对来说对学业的要求不是很好很高啊。我们当时一个礼拜呢这个只放一天假，还有一天礼拜六呢他是先不放假，然后呢集中起来让我们每个学期的中间可以回趟家还或者怎么样。那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到礼拜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呢我每到礼拜天的时候就一直是走路，从早上走到这个晚上差不多啊。所以我的脚力好像不错啊，这好像是那个时候练出来，就每天每个礼拜天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就一直走。后来呢这个还有一次呢，我们那个班呢是这个光棍班啊，全部是男生的，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个护士的班级，这个跟他们做一个友谊班还是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男生约了几个女生，就没有做什么，但是整个晚上都在那个街市上面走了一整个晚上，因为不知道做什么，也是漫无目的，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就一直在那里走，一直在那里走。人生好像就是这样，我就没有信仰，你的人生也是漫无目的的，随从世界的这个习俗，在那里走，但是没有一个目的，没有一个方向。那后来我到读这个大学，后来我就一边工作一边重新在高考，那读了大学。我觉得很感恩的是，我到了那个大学之后，进入了团契，然后又开始在团契啊这个一个教会里面服侍，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有所改变。这个大学里面搞活动，就是去爬山啊，去做一些活动的事情。我发现我后来就很少参加班级活动，并不是说我不想参加，而是说一到礼拜天我就知道礼拜天我已经跟上帝有约了啊，礼拜天要去教会。所以呢基本上后来这个一到礼拜天啊，我就知道要去教会。而且呢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在温州是个家庭教会，你知道家庭教会呢就没有自己的教堂啊，不像是我们这里好像有个建筑物啊。我们这个聚会呢，或者是在弟兄姊妹的家里聚会，或者是租一个房子来聚会。那我当时的这个温州的教会，我们是租了一个农贸市场的这一个商住两用楼来这个聚会啊，是三室一厅的，那个厅就比较大，那有三个房间。那我们有一些的有几位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读大学的，所以我们每到礼拜六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农贸市场离这个学校比较远，大概当时要坐公车现在回过头来看也不是太远，大概四五十分钟的公车啊，反正一个小时内可以到。但是我们选择在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就住到教会去了。那好像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啊，那我太太就是当时其中的一位，那我也是其中一位啊。我们礼拜六的时候就过去住到教会，第二天可以帮忙这个把这个椅子先摆起来，对不对啊？可以早一点的到教会参与这个敬拜啊，一起来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回到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礼拜天到的时候，没有在世界上去应酬，没有在世界上去那个吃喝玩乐啊，愿意来到教会来敬拜神，来实践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这个也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其中一个记号，对不对？你愿意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与上帝有约，就来到教会，来跟神亲近，来跟弟兄姊妹亲近啊。那这个也是其中一项这个回应神的呼召啊，与这个世俗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讲的是肢体相爱的这个实践。圣经是九节到第十节，圣经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 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啊。使徒保罗对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信主还不到一年啊，对他们的第二个劝勉啊，除了分别为圣成为圣洁之外，第二个劝勉就是要彼此相爱，而且是更加的相爱啊。保罗呢，在前面的第三章里面，他也有这个祷告，他说：“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啊，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啊。”那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接受了使徒保罗的教训。圣经在这里说：“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的命令，对不对？主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大诫命，是要这个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啊。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啊，传福音给万民听啊。那主耶稣又给门徒他的门徒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啊。那第九节里面的这个第一前面的部分，圣经说论到弟兄们相爱，这个相爱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不同的词啊。那这第一个相爱呢，弟兄们的相爱呢，他用的是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希腊文，其中来讲这个爱的其中一个词啊。那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爱呢，是主要是指这个友谊之爱，或者兄弟间的爱，朋友间的这个爱啊，这个爱。那我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啊，这张图片呢是描绘的是那个宾威廉，这个威廉宾恩啊，或者说他名字叫宾威廉，他是个英国的一个贵格会的一个成员。那他的父亲很出名，他的父亲是英国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个海军上将啊，连这个国王都欠他很多的钱啊。那么这幅图画描绘的是他第一次登陆到这个北美洲，就是美国这个土地来的时候啊。那这块土地是英王把这块土地给他的，为什么要给他呢？是因为他的父亲这个是个海军上将啊，经常为这个英王征战啊，那个英王都欠他很多的钱，没办法还，没办法还怎么办呢？就宾威廉呢就去找了这个英王，英王呢就说把这个现在的宾州啊，大家知道宾州啊，其实他当时给这个宾威廉的这个土地还不止宾州，宾州旁边的另外一个州也是给他们的，那这块地呢就给了他啊。那他这个上岸之后呢，他有一个梦想，他要在宾州这里呢建立一个城市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费城啊。那费城这个名字的来由啊，由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宾威廉他想用这块土地来建立一座这个兄弟相爱或者肢体相爱的这个城市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当时信的这个信仰呢，是属于英国教会当中，英国的这个基督教当中一个少数派，他的少数派呢叫做贵格会。大家吃过一个麦片，就好像就叫做这个贵格会啊，贵格麦片啊。那他们这个教派呢，就是在教会里聚会的时候会那种表现出来很敬畏神那种颤抖的那个样子啊。那个呢跟英国的国教就是圣公会呢有些不同啊。在当时的时候呢，英国的圣公会呢就不容许他们在英国自由的敬拜，所以呢一些的贵格会的这个信徒们呢，他们就跟清教徒一样，就来到了这个美洲大陆啊。但是他们上了这个美洲大陆之后呢，这边的这个一些的教派还是逼迫他们，于是呢这个宾威廉呢就起义呢，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不同宗派都可以互相包容互相相爱的这样一个城市啊。所以这一个保罗讲的第一个相爱弟兄们的相爱呢，就是这个 Philadelphia 这个兄弟之间的这个相爱啊，所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跟一个图画啊。但是呢，使徒保罗在第九节的后半节讲的，因为你们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 这个主耶稣的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的爱呢，是不同于前面的这个 Philadelphia 的，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呢有四种爱啊，四种爱。第一种呢是这个Stoger， 这个是指这个亲情之爱。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菲利亚，这个友谊之爱啊，兄弟之爱。那第三种呢是这个 Eros， 就是这个恋人之间的这个爱。那么还有第四种，我刚才讲到第九节的这个后半节的这个神的教训，主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呢，用的其实是这个第四种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中文有的时候翻译作爱加派、爱加倍啊。如果你到一个餐馆，如果它的名字叫爱加倍啊，就说明这个餐馆啊有可能是基督徒开的，对不对？那爱加倍的爱呢，就是这一个四种爱里面最高的那种爱，而这个爱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友谊之爱或者亲情之爱来说呢，是更加无私，是超越这个朋友，超越这个亲戚，超越这个家庭的一种爱啊，是一种这个牺牲的爱，是一种永恒的爱，是一种这个无私的一个爱啊，所以。保罗在后一个爱里面就讲到的是一种耶稣基督命令里面的那个完全牺牲跟这个舍己的这个爱，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这个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啊。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个第九节的后半节是讲的这一种阿嘎佩的这个爱，阿嘎佩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无止永不止息的这一个爱啊。那保罗呢讲到这个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也是强调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雅各书里面特别讲得好，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弟兄来这个没有衣服穿也没有东西吃啊，你就跟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这个不是你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信仰应该有的信仰状态，这个也不是真实的这个爱啊。如果他缺衣少食，你不给他食物，不给他衣服，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这个爱的实践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爱的时候呢，都是强调要有具体的表现，具体的实践啊，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实践在你的行事为人当中。圣经里面讲到彼此的时候啊，有这个彼此温安，有这个彼此的亲热，有这个彼此款待，也有彼此的照顾，并且有彼此为肢体，彼此来承担，彼此来安慰，彼此来代祷，彼此来恩慈相待，以及彼此饶恕，还有呢彼此的建立，以及彼此在主里激发这个爱心啊。那我自己呢，这个在没有固定一个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呢会去不同的教会啊，去不同教会，你知道吗？就是你去不同的教会，有的时候你会对各个地方的教会的情况了解的更多一点。那一个教会，我们如果要牧师在这里也经常的引用这个圣经讲的这个主将得救的人数啊，求主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啊。一个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得救人数天天加增的教会？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不断的这个成长啊发展的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你也去过不同教会，你有没有一个观察，一个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我们教会也能够不断的成长，神将得救人数啊不断的这个加添给我们？我想有几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点，讲台信息很重要。如果你去一个教会，讲台信息很沉闷，对不对啊？或者跟你的生活实际一点都没有关系，哇，你这个在那里可能也是一个熬炼人心的时候啊，你很难这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过来。一个是讲台信息，第二个呢，我想这个诗歌敬拜也很重要。有的这个天主教会呢，他会用一些图形或者视觉艺术来呈现出这种敬畏之情啊。那一般的新教的教会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诗歌赞美，好的诗歌，好的音乐，也能够让我们来到教会啊，好像心里就被 眺望起来，对不对？这个是第二个方面，我觉得都非常重要，这两样。那还有第三样也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有新朋友过来的时候，你是不是非常的敏感新朋友，对不对？你是不是这个非常的热情的去关心他，对不对？你是不是对这个新朋友的需要有这个爱心的这个问候啊？这个也是非常需要的。如果这个新朋友第二次过来了，哇，这个更值得欢迎，对不对？因为第二次、第三次过来的时候，说明他对我们教会愿意来尝试，来跟我们接触，来在这个教会里委身啊。所以啊，我们观察一个教会是不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是不是讨神喜悦的教会，是不是神愿意把得救人数赐给这个教会的样子，那就是看我们不单单是讲台，不单单是我们的诗歌赞美，而且也表现在当有新朋友来的时候啊，你是不是愿意这个去关心他，去了解他的需要，去热情的来这个招待他，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第三个方面呢，圣经讲到是要行事端正的这个生活啊，在十一节、十二节，圣经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如同我们以前啊这个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啊。这段圣经呢有不同翻译的版本啊，我看找了这个和合本的修订本里面啊，或者是更接近英文的这个版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要立志过安静的生活，管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吩咐你们的，好使你们的行为啊得外邦人的尊敬，同时也不依赖任何人啊。那首先呢，第一个方面是提醒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或者说是立志过安静的生活。我以前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就也把这一节圣经作为我的立志的其中一项啊，要立志做一个安静的人。只有我们要立志过一个安静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时间精力用在神所呼召我们的事情上去，以至于呢，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像保罗说的，只有一件事情，专心致志的去做啊，以至于我们的事情呢是可以容神益人的。如果你太多的管这个事情管那个事情，忙忙碌碌啊，可能你就没办法做一个安静的人，过一个安静的这个生活。另外呢，圣经也讲到要办自己的事情，亲手做工啊。这里的亲手做工呢，不是说我们不顾及别人的利益啊，因为保罗也教导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什么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啊。那为什么保罗特别的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这样的教导，是因为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当中有个别人呢，他们对主耶稣的再来这个教义有一些的误解，他们以为呢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啊，大家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因为明天就是末日要到了。那有一些人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保罗就提醒他们要亲手做工啊，不要在那里闲懒不做事情。那使徒保罗告诉他们要亲手做工的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当时的希腊人呢对这个体力劳动的比较的这个鄙视啊，所以保罗要他们能够亲手做工，以此呢来显明他们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亲手做工，他们是分别为圣，这是被神所喜悦的啊。那圣经在这里也提醒呢，是不依赖任何人。那当时的教会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像中国的早期的宣教士传进来的时候也一样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民间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行会啊，不同的这个这个乡族，对不对啊？乡族啊，有些有那个不同乡族，还有一些敬拜的那个祠堂啊等等。那他是把一些同乡人啊同族人联络在一起的。那如果你不自己能够亲手做工的话呢，当你又信了耶稣之后，有可能这些这个宗祠的人、这些同乡会的人或者同行业的人，会把你赶出他们的行业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 又是假如说你又是依附在他们的下面来得到某一些利益的话呢，哎，你就很难这个能够在当地能够生活下去，也不可能有好的见证。所以呢，保罗勉励他们啊，要亲手做工啊，自己来做工啊。那以至于呢，在基督徒在当时的行事为人，可以得到别人的这个尊重啊。那对我们现在也一样啊，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可能工作当中也有一些的行业要参加啊，或者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世俗的规定啊，或者不成文的一些约定，你不得不去遵守啊。当我们处在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更是要我们啊，能够做一个安静的人，能够这个亲手做工，以至于我们在不依赖任何人、个人、团体的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讨神喜悦的，也是获得外邦人或者别人所这个尊重的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提醒。那最后呢，是一个结语啊。我昨天呢，跟我们有几位的这个五六位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去爬了这个，在库布听的还要往应该是东南的方向的，一个山啊，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爬山，特别是跟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去爬山啊，我想大家如果爬过山的话，你有一个经历啊，有的时候爬山的时候，会是一个平坦的这个道路，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呢，好像是崎岖的、难行的啊，而且还要爬坡的。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什么时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什么时候是让你扣人心弦的？什么时候是你屏住呼吸要停一停，好好的看一看的？什么时候啊？一般来说，总是爬过一个山头的时候，对不对啊？或者是转过一个山峰的时候，你经历了这个什么艰难的时候、崎岖的时候，哇，你的这个美景啊，突然的就在你眼前的时候，那个时刻是让你这个扣人心弦的这个时候，对不对啊？啊，所以呢，我们的信仰人生肯定也是这样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个经历了风雨的时候，哎，我们后面才是这个信仰彩虹来到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上一讲讲到这个信仰，有的时候人生的这个沉重的时候啊，哎，让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我们所要经历的，但这个经历之后，上帝会有一个美好的这个预备啊。那我要讲的呢是另外一座山，我在香港的时候呢也经常爬山啊，我喜欢爬的一座山呢，这个是道分山啊。那你听到这个名字的话，你就会想到这座山有点特别。那这座山呢是差不多一百年前有个宣教士，他叫做艾香德，这个宣教士是北欧过来中国，后来这个中国这个发生战争的时候，也就是二三十年代发生战争的时候，他又到了这个香港。那据说呢，他是用100个金币，买下了当时的在香港沙田的一座山，一个山头吧。那买下来之后呢，他就在原来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也照样做过这个事情。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叫景峰山，大概在南京那个位置。到了香港，他买下这座山呢，后来就起名叫做道分山啊。你就知道这个山呢，好像是一个仙境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呢，他特别的要向这个道士跟和尚来传福音。所以呢，这座山上呢很特别，我其实就在我住的地方的这个山上面，我就住在这个山脚下。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圣殿，圣殿是这个像一个塔一样啊，这个和尚的寺庙一样啊。那这个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会敲一下旁边的钟的，旁边有一口钟，他会敲一下钟啊，很远都听得到啊，这个要聚会了。那还有呢，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窄门。或者就叫做生命门啊，上面有一行字，可能看不清楚啊，叫做什么宽路行人多，并无争乐啊，窄门进者少，内有什么永生啊，那个门真的很窄，对不对啊？你有的时候胖的人还不一定进得去，要侧着身才能够进去。还有好几个地方，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啊。那这个呢是叫做明正， 明证跟迷宫有点像，但是跟迷宫是不同的。迷宫是你走来走去有很多的路，但是就是走不出来，对不对啊？那明证就明是明白的明，证是正营的证啊。明证是什么呢？明证是路有很多，你要绕来绕去，这个结果呢是一定能够走出去。它刚好是相反啊，就是你走来走去好像是没有路了，好像是山穷水复了，但却是柳暗花明，最终把你带到神要带的地方去啊。所以呢，我们人生啊，有的时候真正一个有神的人也是这样，你好像有的时候经历艰难啊、困扰，不知道前路在哪里，但是你因为是信靠神的，神也会赐圣灵来带领你，你一定是能够走出去的啊。那么我要讲的是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很特别，那个道门山上其实有个山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挖出来一个山洞啊。这个山洞呢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你进去之后呢，很黑的啊，这个只有一个地方是有玻璃啊。那么进去之后你就在那里做一些灵修啊，安静，上面就有一行字叫做放下重担啊，放下重担。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道路就像大门哥一样，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很多的这个重担给我们啊，很多的这个困扰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压力可能要承担啊。但是呢，感谢主啊，当我们进到主里面的时候，神要让我们安息。圣经呢在马太福音有几节的经文，圣经说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什么？轻省啊。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看到神好像是借着圣经要我们要成为圣洁，神好像借着圣经要我们这个彼此相爱，而且爱要更多更深啊。神也要我们要亲自的做工，行事要端正啊。你从某一个角度想，好像有这样的这个要求那样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是一个属天的身份，是上帝儿女的这一个有圣洁地位的这样一个身份，而且主也已经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了，我们只要照着圣灵所赐的去行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重担，并且来背负主的这个轭，主的担子。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的这个生命当中，主的邀请当中，进入到主里面，得享主所赐的安息啊！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主，你也让我们可以放下我们的重担，进到你的里面，因为你要使我们得享安息。因为你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由你自己来为我们在那里背负。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就把你这份从属天而来的平安，这一份的喜乐就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是圣餐的时间啊，先请弟兄姊妹有段安静的时间。